我上一次来带了一首诗篇128篇，那前一个礼拜那个刘牧师 Pastor Solomon 跟大家分享127篇，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另外一首诗篇，是诗篇131篇。那这些诗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诗篇呢在120篇一直到134篇，每一篇都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做上行之诗，有一些有作者的名字，有三首叫做大卫的上行之诗，那有一首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但是从124篇一直到120篇到134篇，这一组诗篇都称作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什么诗篇呢？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在过重要的宗教节日的时候，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他们会汇集到圣城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朝拜神。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或者是单独的，或者是成群结队的，一起去圣城耶路撒冷去朝拜神的时候，他们先要爬锡安山，然后呢，圣城是在山上，那么他们爬山，然后进城，再进到圣殿里去朝拜神，他们是唱着吟唱着歌曲，那么这些歌曲就叫做上行之诗。我们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他们唱着这些上行之诗，爬山进圣城进圣殿去朝拜神的时候，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在预备他们的心去朝见他们的神。那么这些上行之诗就适合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呢，每一首上行之诗都是一种敬虔的操练。当我们去圣殿去朝拜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在预备，我们的心在跟上帝讲话。所以呢，上行之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操练敬虔。所以希望这一组信息，我们都是从上行之诗当中来，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操练我们的敬虔。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和上帝形成了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种关系是一种敬拜的关系，是一种敬虔的关系。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成长为一位敬畏神的这样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操练，我们生命的操练。所以呢，我们学习这些诗歌，一个方面呢，我们是从诗篇和其他的经文一样，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借着阅读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学习上帝的心意。另外呢，诗篇呢是用特殊的题材，是用诗歌的题材。诗歌的题材，说实话，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在圣经不同的文体里，诗歌这种文体是比较难解经的，所以呢，那个挑战和困难比较大一些。所以呢，我们借着在讲台的宣讲，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准确和更深刻的理解诗篇的启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学完了，其实把一首诗，诗篇当中的每一首诗，我们学好了，可以作为我们每天晨更，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默想的经文。我知道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我们希望在灵修的时候阅读诗篇，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敬虔，成为我们灵修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一首诗，诗篇里的一首诗篇，我们并不太清楚地明白它所释放的信息，那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不会默想一段我们不懂的话，所以当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在我们弟兄姐妹灵修的时候成为我们默想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讲台上宣讲上行之诗。那么今天131篇呢，有它特殊的操练的角度，敬虔有各个方面的角度，那每一首上行之诗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去操练我们敬虔的态度。 所以在分享今天131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经历。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叫做觉志。感谢主，我们在几个礼拜之前有西雅图大家共同华人教会共同一起主办的这个布道会，感恩节布道会。这次布道会两个晚上，一共有47位啊朋友们，他们觉志信主，成为信徒，所以很为他们高兴。那么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作觉志。觉志是立下一个志向，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属主，我要接受耶稣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他，我要跟随他，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伴随着这个决定也进入一种关系，所以呢，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初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让别人看来我们像不像一个敬虔的人。那当我们追求做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人看上去是什么样，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也不例外，我在刚信主的第一年，我很关注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讲过我信主的见证。我信主的时候呢，带我信主的那位弟兄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基督徒。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遇到过基督徒，但是至少我不知道我遇到了基督徒，所以他是第一位。带我信主的这位弟兄呢，又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宣教士，从美国到中国去的。所以呢，我发现我进入一个困境。你知道，在中国的环境里，一个外国人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他可以做，他可以说，但是我们不这样做，不这样说。所以我遇到的挑战呢，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是什么样？我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所以我需要找一个榜样。我希望有一个长辈，他信主好多年，他的所作所行所讲所思都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那我认为这就是敬虔。那上帝答应我的祈求，他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带我认识了一位长辈。那么这位长辈跟他谈了之后，他信任我，他就邀请我，他说在我家里头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家庭教会，那我们就成了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个成员。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个时候呢，这个不叫做牧师，虽然他是牧养我们，但是我们管他叫伯伯。那他的太太呢，我们叫阿姨。那他的太太我们管他叫张姨，他姓张。那张姨在我去了不久说了一句话，我到今天记得很清楚。他说啊，龄程很高的人，他们言语不多，一般都很安静，言语不多。那这句话对我印象太深刻，因为我当时正在寻求做一个基督徒，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听了这句话呢，一个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辈，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那么他也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那我就想他的话真的是很有分量，我就想我要做一个言语不多的人，这是个敬虔的人。但是同时呢，我又有疑问，我就想为什么龄程高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说话就不多呢？那说话多的人是不是就不敬虔呢？那很不幸，我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就想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我需要很长的改变才能那样。但直到现在呢，我信主已经20多年了。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可能是言语比从前少，但是呢，和一般的人比，我好像说话还是不少。但是张姨的这句话一直影响我，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开头，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那敬虔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在我信主这20多年的经历当中，我一直在想张姨跟我讲的这句话，为什么他讲的这个话这么吸引我，让我知道一个敬虔的人是言语不多的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觉得没有道理，为什么 言语不多就是敬虔的人。所以呢，这种思考一直伴随到今天，包括我在准备这个讲章131篇的时候，那么我做了这个开场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首诗。诗篇131篇呢，一共只有3节经文，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诗篇，但是它给我们的启示却很多。让我们一同来读这3节经文，我们把这首诗读了，读了以后呢，我们来思考这个我们操练的敬虔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请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跟着这个屏幕一起读。如果准备好了，我们一起读诗篇131篇，一起来。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好，很简单的一首诗。我们读完了之后呢，我们也不会像很多艰深的那个经文一样，读完了之后觉得哎没有读明白。圣经里你会常常有一段经文读完了以后觉得不太明白，可是这首诗读完了以后呢，一般的人不会觉得不明白，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明白。但是呢，有一个挑战，就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诗歌这个文体作为经文，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其实蛮有挑战的。诗歌的表达方法和一般的散文的文体、叙事的文体是不大一样的。诗歌呢，它尽量的避免平铺直叙，这个诗歌往往是用隐晦的方法传达它的信息。你们当中如果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就是1980年代在中国读大学的，你们会经历过一个文学运动，叫做朦胧诗运动。那么在那个之前，1980年代之前，那个时候呢，1970年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结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政治是人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文学必须臣服于政治。当文学臣服于政治的时候，它就要清楚地表达，文学要为政治服务。那文学的那种隐晦的表达，那种曲折的美就会掩藏，所以整个文革时期的文风就是平铺直叙。那时候写的诗歌每一句话都是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文革时期过去了，文学开始复苏，所以在诗歌领域呢，首先第一个运动就是朦胧诗运动。什么叫朦胧诗？你从名字就听得出来，它是朦朦胧胧的，你读了以后你不明白，你读了以后明白就不是朦胧诗。那个时候差不多在校的大学生都沉迷于朦胧诗，有很多人动手写朦胧诗，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得出来，所以那时候写的很多诗歌读上去倒是能够有一个标准，就是真的很朦胧，这读不懂。可是呢，不幸的是很多写诗的人自己就不懂，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所以没有人能读得懂。可是呢，朦胧诗不是这个意思，朦胧诗是有他的思想要表达，但是呢，他不想用直白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仅朦胧诗，诗歌很多的诗歌都有这种表达的方法，其实诗篇里的诗歌也会有这种表达的方法。我们刚才读的这131篇，其实呢，它有隐藏的主题。诗歌常常会隐藏它的主题，它要让你动脑筋才能够明白。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诗人说不狂傲、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做，那么心里呢平稳安静，这是他要表达的思想。这些思想我们没有不懂的，我们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它的主题就是哦，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要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么不骄傲，眼目不高大，这个谨小慎微， 拿不准的事儿就不做，这事儿太严重了，我就不做，绕开，我要平稳安静，是这样的意思吗？当你这样去想，你说谁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吗？你这样想的时候，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但是当你认真去思想的时候，你会想，难道这就是这首诗的主题吗？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理解应该是太浅了。当我读了几遍认真琢磨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隐藏的主题。这个隐藏的主题，我们随着今天的这个一节一节经文的分享，我们来分析出来，看看它隐藏的主题是什么。现在呢，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是成熟，是成熟的问题。这三节经文里边没有提到成熟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我认为这个才是这首诗的焦点所在。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有一个焦点问题。看下一页，我们理解一段经文要抓住它的焦点。它这诗篇131篇它的焦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怎样操练我们成熟的敬虔。我说上行之诗都是操练敬虔的，那么131篇操练敬虔的哪个方面呢？在这里我看到他要我们操练的是成熟。成熟是敬虔当中的一种。为什么这样想？我们就沿着这个焦点问题一节一节的来分解。怎么样操练我们成熟的敬虔呢？在这里边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看到敬虔更是回归的谦卑。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第一节里边的第一行、第二行和第三行。第一节里边表达三个方面，他讲的是谦卑，没有错。他从三个方面讲，是用诗歌的语言。第一说心，第二说眼，第三说遇到一些事情怎么办。那么心和眼，我们大家有共鸣。一个人的骄傲表现在什么地方？最典型的表现在心，心里的态度和眼所看的标准。我们先说心，一个人骄傲是从心里来的，心里有骄傲就看不起别人。那么第二是眼睛，眼睛实际上是有一个标准，眼高眼低，这就是你的眼睛的标准。年轻人呢，一般的还没有经过沉淀，所以年轻人年轻气盛，年轻气盛的表现呢，一般的就是眼高手低。当他学到了一些皮毛的时候，他把那个标准定得很高，眼睛去看别人的时候，常常觉得你这个做得不好，这个太差劲了。但是你让他自己去做一个，他做出来之后往往还不如别人做得好，所以这叫做眼高手低。所以你看，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人心里的骄傲和不成熟。所以呢，心里狂傲，这是骄傲的人，眼目高大，这也是骄傲的人，就是看别人，对别人的要求很高。那么第三个，我们的疑问从第三层来了。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件事太大，我不敢做，我没有把握。那么什么是测不透呢？这个测不透在不同的译本里有不同，用不同的措辞来表达。在英文里边有一个主要的译本，它的翻译是too difficult for me。 他说这个事情呢 too big or too difficult for me， 所以呢我不敢去做。他就是说这个事情大而且困难，所以我不敢做。那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胆小的人吗？谦卑的人一定会胆小吗？这样讲我们觉得似乎这样的理解有问题。当别人想一件事的时候，当别人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做呢？一个人勇敢，什么叫勇敢？勇敢是没有十成的把握，要敢于冒险。那么有人说这是有信心，当你还没有十足的把握的时候，你敢于挑战它，这是有信心 或者是自信。那么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经里难道没有鼓励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吗？圣经里边其实鼓励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当我们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靠着主敢于做。你比如说写这首诗的大卫，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假如他是大卫写的，因为大卫上行之诗这种翻译呢，其实在原文里边有两种不太相同的那种表达。这个词在原文里边是一个介词叫 la， 这个大卫的是叫 la David。 那么这个 la 呢，在英文里边表达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介词，一种呢是 by， 一种呢是 concern。 那你就说这首诗 by 大卫，那就是大卫是作者，大卫写的这个诗。那他也可以是the son of David。 那么这个 la 可以翻译成 of， 可以翻译成 by， 这个就是大卫写的诗。但是呢这个 la 还可以翻译成 concern， 就是 the son concerning David。 那就是说这首诗是关于大卫的，不一定是大卫写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描述，我们并不敢肯定这首诗到底是不是大卫写的，但是是和大卫有关的。假如这是大卫写的，我们可以联想大卫的经历。大卫在很小的时候，他是少年的时候，又瘦又小，他去挑战哥利亚。哥利亚是一个巨人，那么和哥利亚较阵的时候，在大卫之前以色列的几个勇士都败下来，那么大卫在他们当中是一个矮小的没有长成的一个少年人，他怎么去敢挑战巨人哥利亚，而且他能够打败哥利亚？那是什么样的勇气让大卫去的？是上帝给他的勇气，因为上帝点名让他去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难道大卫有十足的把握，一个没有长成的一个少年人敢去挑战那个大力士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鼓励我们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可是为什么这里偏偏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我们的疑问。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上行之诗对于讲道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在商量讲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时候，其实就有牧师跟我讲，他说这个诗篇是不是太难了？那我当时想呢，我没有想我们该不该做太难的事儿。我当时想的一个道理呢是说，诗篇如果对于我们讲道的人来说，我们专门受过圣经的装备和神学的装备，如果对我们是很难的话，那对我们的会众岂不是更难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会众在灵修的时候怎么样去碰这个诗篇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有勇气去挑战一个困难的事情。可是当我读到这首诗篇的时候，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我就怀疑我这个决定做得对还是不对，我应该不应该做太困难的事。我心里想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呢，让我们回到这个诗篇131篇第一节，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我们再看这三行诗共同的特点。我们看到这三行诗通通用的都是否定句。第一句话说我的心不狂傲，第二句话说我的眼不高大，都是否定的一个否定词。第三句话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通通都是否定句。为什么这三个表达三行诗通通都用否定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奥秘，这是诗歌表达的一个技巧，一个不容易的技巧。你知道诗歌呢是一个非常节省笔墨的一种文体。如果你是一个文学家，你给杂志社投稿或者是出版社投稿，如果你写的是叙事体或者是散文体，那个是一个稿费的标准。如果你写的是诗歌，那是不同的 不同的标准。因为什么呢？因为诗歌要非常的简练，你不能有多余的东西，所以呢你思考的就更多，所以诗歌的那个稿费的标准会远远的高于叙事体。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诗歌的体裁里边它要深思熟虑，它要精简它的笔墨。那我们就发现，当他用否定句的时候，他把他的内容至少增加一倍的丰富了，他丰满了，他是极其简练的。当他说否定的时候，他列举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对比的两个方面。当他说我的心不狂傲的时候，你直接看到的是狂傲，狂傲是一种骄傲的品格。那么你看到我的眼目不高大的时候，直接看到的是高大，高大是你骄傲的表现。然后呢，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那么你看到的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那么这些事情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可以去勇敢的挑战，什么事都敢做。这是三种不同的品格，但是他就恰恰用了三个否定词，就把所有的描写的这个内容变成了另外一边。所以呢，他罗列了骄傲的品格和谦卑的品格，在同一个句子当中一下子至少一倍的丰富了它的含义。这是诗歌的表达的方法。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不仅是给你更丰富的信息，实际上呢，它给你阐释了一个路径，一个人从骄傲到不骄傲。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谦卑的人都胆小吗？上帝要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是都要让我们做一个懦夫，让我们不勇敢，让我们胆小呢？其实不是这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胆小的人表面上看是谦卑的，可是反过来说，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应该是因为他胆小才去谦卑。一个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表现为怯懦，他说这件事太难了，我不敢做，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一种真正的谦卑，是一种胆小。那么经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他有了勇气，这时候表现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呢什么事都敢挑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会惹祸会失败。那么这是第二个经历，这是第二步。当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波折，这样的一个磨练和考验的时候，他可以回归，他回归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他知道几斤几两，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样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又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不露声色，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叫做一个回归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否定句，三个否定句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成长的路径，从一个一开始的胆小，到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敢作敢为、胆大妄为，然后呢再回归到谦卑。这个时候的谦卑是一个成熟的谦卑，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诗篇131篇的第一节给我们展示的呢，是要我们有一个回归的谦卑。这样的谦卑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当一个人是成熟的，他经过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经过了胆大妄为的折磨，然后回归，这样的情形他表面上看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做，但是并非缺乏勇气。因为这个时候呢，他所作所为是建立在他的信心之上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成熟的信心，是在主里的信心。如果我们展开了来介绍，什么叫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呢？重大测不透不是指的凭我自己的力量我没有把握，而是说我在主里头没有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我祷告的功夫没有做透。当我们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沉下心来在主的面前反复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功夫做透了没有？如果我们做透了我们祷告的功夫，我们借着祷告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就像大卫 就像年少的大卫一样，他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时候他就不太在意他自己多么弱小，他也不在意哥利亚有多大的块头，是一个大力士，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走了40年？其实你去查一下那个地图，那点路程连一年的路程都不够，所以呢很快就能进迦南。为什么没有进迦南？你去读这个申命记一开始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出了红海之后，很快不久的时间就到了迦南。所以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侦查，侦查回来之后，12个人里10个人被吓破了胆。这10个人说：“哈，迦南的人长得又高又大，他们都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就像那个蚂蚱一样，那么小，那么无力，那个腿一撅就折了。”所以他们被吓破了胆。12个探子里只有2个人，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这2个人是有信心的，他们知道既然耶和华把他们放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一定能胜过他们。可是只有2个人说这话，所以耶和华很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在耶和华里边没有信心，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回来，在旷野里绕来绕去，绕了40年，等到这一代人都死掉的时候，因为上帝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这代人不能够进应许之地。那么这样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接替摩西做了领袖的时候，上帝让摩西带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不勇敢，他们吓破了胆。那么这个不是谦卑的问题吗？谦卑也在里边，上帝向我们要的始终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可是呢，他和勇敢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两者矛盾不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回归的谦卑就是一个正确的谦卑。回归的谦卑是在主里面有信心，虽然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相信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指的是我还没有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不能够轻举妄动。但是当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就勇敢的前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怎样操练我们成熟的敬虔呢？我们发现成熟的敬虔是建立在成熟的信心之上，不是那种初步的胆小，也不是那种初生牛犊的狂傲，是那种回归了的那种谦卑。这种谦卑是建立在主的信心之上的，这是我们操练回归敬虔这里边的秘诀。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再看下一章。敬虔更是沉淀的安宁。在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敬虔的态度，敬虔是安静的。他说：“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一开始提出来的。我们的师母说，灵晨高的人常常是言语不多的，那么这里和这个安稳平静倒是蛮切合的。一个敬虔的人是心里平稳安静的人。可是我们有个问题，难道只有安静的人才敬虔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两个问题上理解。第一个问题是说，一个人敬虔一定要安静吗？一定言语不多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用归纳法的话，我们好像得不出这个结论来。就是我们认为敬虔的人呢，我们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算，我们觉得真正敬虔的人好像什么品格的都有，什么样的性格的都有，有的人比较开朗，有的人比较沉静，那么这个好像说不太过去。那么还有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那么凡是安静的人就一定是敬虔的吗？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看， 有的人真的天生很安静，言语不多，但是他们其实心里并不定见，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主。那么这两个方面想好像都是想不通。那么我们再来想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平稳安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一组上行之诗都读下来的话，我们从120篇一直读到134篇，我们突然发现都是操练敬虔，但是敬虔有不同的方面。在诗篇126篇，那么这首诗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那么你看这种描述也是描述的敬虔的品格，一种敬虔。这种敬虔是怎么描述的呢？他说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当你看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你要颂扬上帝，感恩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两个描述都和嘴有关，满口的喜笑满舌的欢呼。欢呼啊，声音很大，所以呢这些人非常 verbal， 非常把所有用声音来表达心里的喜乐。喜乐就是一种外化的赞美，这就是敬虔。那么同样是敬虔的人，那么这里我的心平稳安静，126篇里边就是满口的喜笑满舌的欢呼。那么这让我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的一件事。我们信主一年以后，那有洗礼，然后那时候的洗礼是很谨慎很慎重，这种宗教活动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每一年我们的教会认真的祷告，有两次洗礼的机会。那么每一次洗礼要经过认真的祷告，选日子，认真的祷告选地方，那么这样才能够比较保密。那我们终于有机会，我们接受洗礼，那个时候已经积攒了好多，多数都是年轻人，那么我们准备好一起洗礼，观礼只有教会里的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洗礼的时候，这个我太太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我太太心里很高兴，和几个姐妹在那儿又说又笑，很高兴。观礼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洗礼嘛，我们在那儿一起唱诗，他们就又说又笑。结果有一位姐妹，那姐妹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那年龄其实比我还小，当时在我们各地的一个大学里读硕士研究生，那他们家里背景是那个小群，是地方教会的，那我们跟他其实并不是特殊。结果呢他看不下去了，他在那儿很安静在那儿观礼，结果到最后他终于发飙，他冲我太太和说笑的几个姐妹说，你们太放肆了，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叽叽喳喳的，这个敬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圣洁的，这是圣礼，你们怎么能这样不严肃呢？结果太太和几个姐妹不敢说话了，结果在那儿就是后半场都是很安静的。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议论，那这个姐妹说我们说的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心里喜乐岂不是正常的吗？跟我们一起受洗的有一位80岁的老姐妹，你知道她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她倒是很安静的一位长辈，但是她从水里出来之后突然性格大变，她说感谢主赞美主，大声的在那喊，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说从水里出来圣灵感动她，她能够非常的不一样。我就想这样的喜乐难道是不对的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这样的问题。那等到我读了诗篇126篇的时候，我明白这样的道理，上帝造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品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上帝眼中的敬虔也不是一种类型的敬虔，所以如果你去读诗篇126篇，你就要操练那种看见上帝的信实就喜乐就欢呼就那样的一种敬虔。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的敬虔似乎理解上不能那么狭隘。我们看看圣经里给我们什么启示，他说我心里 安稳平静。那他怎么描述这种安稳平静呢？他连着用了两行诗，都是比喻，两行诗好像是两个比喻，其实是一个比喻。他是反过来说，倒过去说，他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所以这个奥秘在断过奶的孩子身上。那么诗人说，我心里平稳安静像断过奶的孩子。如果你真的想明白安静平稳是什么意思，你要去琢磨一个断过奶的孩子是什么样。他说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为人父母的啊，那我们都带过我们的孩子，那每个孩子都是从吃奶到断奶的过程。当你的孩子断过奶以后，在母亲的怀中，你记得你有印象吗？那我有印象。一个孩子断过奶要经过两个阶段，断过奶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吃奶的阶段，他每天的食物都是吃母奶。那如果你奶不够，那要吃平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呢是母乳抚养，那第一个阶段是吃奶。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到了那个时间了，要给他断奶，他不能够无止境的吃奶，是吧？他要断奶。那么断奶的时候，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才是今天诗篇131篇所说的，是断过奶的孩子。那我们来对比一下，第一个阶段，你说一个吃奶的孩子才是安静的，这个没错。但是吃奶的孩子在什么时候安静？在吃奶的时候安静。可是你再把这个图画再看，这个画面再放大一点，一个吃奶的孩子，他只有吃奶才安静，他不吃奶的时候是不安静的。你比方说，他说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他距离他要吃的奶很近，距离很近。那么母亲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场合，孩子突然想吃奶，那么母亲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喂他，那么暂时不喂他，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孩子绝对不安静，是吧？他要闹，他不明白我离着这么近，你为什么不让我吃？所以呢，一个吃奶的孩子，他是会闹的孩子。你没有喂他奶，他不能够安静，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不用提了，大家印象深刻。一个孩子从吃奶，不给他奶了，要断掉给他外来的食物，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过程，是吧？孩子是很不安静，很闹，这是第二个阶段。经过了这第二个阶段，什么叫断奶成功？断奶成功，他就是不想再吃了，他已经习惯吃固体食物或者是外边的食物。在这样的时候呢，这就是成功的断了奶。当一个孩子真的断了奶，他就不再想吃了。这个你说，哎，我的孩子断了两天之后他又开始吃，那是你断奶没有成功。这个断奶成功就是他在母亲的怀里，但是呢他一点都不想吃，他很安静，那个奶离他很近，但是他完全不受诱惑，他完全可以安静下来，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断过奶的孩子代表着什么。这个是平稳安静的奥秘。我们看断过奶的孩子意味着经过了挣扎，他经过了断奶的挣扎。这个孩子现在是安静的，但是在安静之前他曾经挣扎过，他闹过，他反抗过，现在他沉淀了，他已经安宁了，这是我们理解的意思。所以呢，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这样的一种敬虔的态度实际上给我们更深的启示。这种启示呢，就是说我们的安静不是天生的安静，天生的安静是没有经过风浪的安静，我们的安宁是经过了考验的安宁。我们有过挣扎，有过挑战，有过 panic， 我们吼叫，我们不满，这些经历了之后，我们 进一步的认识神，我们有了更成熟的信心，我们在主里边真的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是一种沉静的，是一种沉淀的安宁。所以呢，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敬虔是更沉淀的安宁。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要学习别人外表的样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律法主义，什么样的人才是敬虔的人，我们要学他外边的，是外在的。那个时候当我听我的师母说灵晨高的人言语不多，那就有意的不多说话，可是有意的不多说话是一个外在的努力，也是一个外表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有一个成熟的品格，不说明你是真的一个安静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可是呢，当你经过了挣扎，你明白了从前的弯路，那么你沉淀下来，这个时候在你心里的那个安宁，就是居安这个安定这样的一种情形。有人说，一个小鸟，它站在悬崖峭壁上边的那棵小小的树杈上，但是非常的安稳，他说那个就是平安。有人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个小小的树杈如果折了，它就从万丈深渊掉到下边去，是极其危险，人看到那个眼睛会晕，可是呢那个小鸟在那儿极其安稳，站在那个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上帝所向我们所要的这样的一种品格，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我们的那个品格不是没有经过这个没有经过磨练的陶冶的那种暂时的安静，而是那种在山崩地裂的面前心里边有一种沉静的安宁，那个安宁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成熟的信心之上。所以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是敬虔更是沉淀的安宁。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是在第三节。第三节呢，第三节说，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诗歌的结构里边，这是明显的一个转折。在所有的上行之诗当中，几乎多数的都有一个最后的转折。一般的转折呢，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从跟同僚说话，或者是跟自己说话，然后转到向上帝的祈求，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个祈求和祷告。但是这里呢刚好相反，诗篇131篇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主耶和华呀，我的心如何，那么一开始就是向上帝讲话，但是到了第三节有了另外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从上帝转到自己的民族。所以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转折。第二个方面的转折呢，一般的上行之诗都是从个体经验转到更普遍的经验，这个和这里边完全适应。前面的两个都是我的心，我的眼，我也不敢行，然后我的心平稳安静。那么到了第三节呢，就不是我了，就是复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虽然这个你仍然用的是单数，可是呢，耶和华是一个整体的称呼，是他们的民族的称呼，所以呢，这是从个体转为集体，有这样的一个转接。这种转折呢，实际上是一种呼召，一种见证。那么我们看，他说最核心的词就是仰望。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什么是仰望？仰望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可是怎么样仰望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可以仰望，但是在前边第一节第二节的前提之下，这里显然不是说的简单的一个仰望，也不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那种没有经过操练的就那种初始状态的仰望，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仰望是以成熟的信心来仰望神， 这个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所以呢，怎么样的仰望？这个仰望是建立在成熟的信心之上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经过这样的操练，所以我们仰望神。那么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安宁的人，那么是一个专心仰望神的人。仰望神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仰望神的人是一个有平安的人。那么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这首诗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从表面上读131篇好像没有什么障碍，我们觉得131篇的内容文字我们全都明白。可是呢，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难道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个品格是这样一种品格，就是简单的一个谦卑，简单的一个胆小，是这样的一种品格吗？是简单的一个平静安稳，不多说话，难道是这样的一个品格吗？那么从这里我们反过来看，这里边第一节和第二节里边都有一个隐藏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才是这首诗真正的主题。这个隐藏的主题呢，它就是回归和沉淀。他说谦卑的时候不是一般的谦卑，是一个回归的谦卑。他说安宁的时候不是一个初始的安宁，是一个沉淀的安宁。在这过程当中都有那种激烈的挣扎和心狂气傲，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是走了弯路，经过锻炼，经过试炼之后再回归，这样的一个品格。那么这种回归是什么？这种沉淀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成熟。所以呢，我们说这首诗的主题就是谦卑宁静和成熟的信心。那么我们在主里边，我们敬虔是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谦卑宁静，使我们有成熟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信仰的历程。我们信仰的历程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关注是什么样的？我们关注的都是外在的，我们想成为谁谁谁那样的人，我们就模仿他。所以呢，当别人告诉你一个敬虔的人是说话不多的人，你就减少你的语言，你就简单的闭嘴，不多说话。可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吗？我们发现敬虔的人是在上帝那里边有信心，而这个信心要不断的成熟。怎么样才能成熟呢？怎么样操练成熟的信心呢？其实没有别的，没有捷径可走，这里边就是要我们有经历。这个经历不一定都是那么容易的经历，其实呢一定是不容易的经历，就是要经过磨练，我们的品格经过磨练。上帝怎么样磨练我们的品格？是让我们经历困难，经历挑战，甚至经历苦难，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大风大浪，我们的品格才能够得到陶冶，得到我们的品格得到陶冶，这些经历成为我们的祝福。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一个团契，这个我常常参加这个团契，是大陆背景的一个团契，有20多位同工在一起有一个祷告会。这祷告会因为是在感恩节之后，所以呢我们没有安排，就是大家分享感恩的见证。你知道在这个团契里呢，有两位刚刚信主的两位姐妹，这两位姐妹呢是在华盛顿大学的访问学者，他们在这儿呢基本上待了将近一年，差不多快走了，他们两位都已经决志信主。那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感恩，他们的感恩呢就说这个团契里的好几位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他们说他们认识神是借着这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认识上帝。他说在一开始没有信心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根本看不见上帝，他们能看得见的就是身边这些有爱心的人。 他说是因为这些人让他们看见了上帝。那么这是他们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时间越来越晚，但是分享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我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开会分享的时候，是大家准备好的发言，准备好的发言，让美国有政治正确运动哈。那你在公开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合乎那些规则，你不能乱讲话，是吧？但是呢，当你不能乱讲话的时候，有一些由衷之言不可以讲。那么教会里，在我看来，教会里也有政治正确，不是政治正确，是有一些话非得那么说不可。可是呢，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圣灵在那里工作，这个情况就大不一样。星期五的晚上，我就发现后边越后边发言的人，好像一开始通通都没有准备，但是呢，一有感动他们就发言，那些东西都是由衷之言，不是预备的。那我是很感动。那么当中呢，有几位主要的同工，他们分享这一两年他们的挣扎。他们分享完了之后呢，其实这些挣扎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有的人是做得很好的工作，职位很高，突然之后就被裁员了。你知道职位越高的人，裁了员之后是没法找到工作的。这个 overqualified 是美国是不愿意，别人不愿意要你的，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改弦易辙，重新创业，重新从另外一个领域里开始。那么有不同的人，有的人得病，有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挑战。好几个人分享了之后呢，你知道那些新信主的访问学者，他们反过来又来分享，他们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当你们有这么多爱心，在组里边这么平安的时候，你们实际上经历了这么多。他说在我看来，因为他们是短暂的在美国，他们说在我们看来，你们都是在美国功成名就，生活非常优越的人，每天无忧无虑，所以你们才有精力有力量把那么多爱去帮助别人。他说我没想到，在你们爱我们的时候，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其实你们自己有这么大的挑战，有这么多的挣扎。那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觉得其实这才是常态。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们家没有挑战呢？一个基督徒活出敬虔的生活，丰富的爱心，不意味着你在家里一切都顺利，是吧？人不是到自己无忧无虑的时候，丰丰富富的时候才去爱别人，帮助别人，那样的话不是一种品格。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他在磨练当中不断的成熟，靠着成熟的信心去活出上帝的品格来。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那么多的挣扎和挑战。其实这些都是上帝加给我们的祝福，他在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谦卑是回归的谦卑，我们的安宁是沉淀的安宁，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的方法。所以呢，今天的这首诗131篇，我们从里边看到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我们成熟的敬虔。上帝希望我们成为有成熟信心和成熟品格的人。我们的敬虔不是外表的敬虔，而是一个扎扎实实从里面活出来的敬虔。而这种操练，一个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主里边有要下够了，要下透了，做透了那个祷告的功夫，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读经的时候知道上帝的心意。另外一个方面呢，在生活当中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要经过那个挣扎的阶段，然后才能在神的面前平心静气，能够安稳平静。这是上帝在上帝的眼里看为美好的真正的敬虔。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你的恩典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活出敬畏的人生，活出敬虔的人生。怎么样才是敬虔的呢？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你启示我们成熟就是敬虔。主啊，我们的性格不同，有的人 外向，有的人内向。主，但是你向我们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外在的性格，你要的是我们经过锤炼的品格，你要我们的谦卑是回归的谦卑，是勇敢的真正的谦卑，是明白你心意的谦卑。你向我们所要的安宁是沉淀的安宁，是经过了挣扎和痛苦，然后我们才有这样的平安。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用成熟的信心仰望你，让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的成熟。主啊，这是我们从你所领受的祝福。当我们生命有这样改变的时候，你就使用我们成为祝福更多人的一个管道。主啊，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仰望你，他们有的信主很久，有的是刚刚信主。主要在我们生命属灵成长的每一个历程当中，你都有给我们的功课。主要你也都对我们有要求，主要让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你给我们的功课，好让我们通过考试，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成熟的信心和成熟的品格，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